年逃离中国寻求庇护的人数超过先前的八年。唐山严控外地人入城，专家说这件案不简单。郑州声称调查红马引来嘲讽，银行储户处境惨， TikTok 的内部影片外泄，美国用户资讯被北京获取。美联储宣布无条件全力压制高通货膨胀。专家说美国不能够忽视中共的公开侵略信号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婉仪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9号礼拜日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联合国难民署表示，近三年以来申请政治庇护逃离中国的人数创落近年新高，但是去年一年逃离中国的人数就相当于2005年至2012年期间难民人数的总和。这个数据并未包括香港，只是限于来自中国大陆的庇护难民人数。投资移民和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数亦无计在内。据官方统计，在2021年有12万中国人在海外申请难民庇护，比2020年增加了 10%。 在去年中国并未爆发战乱或者是其他大规模的问题，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人士不顾旅行限制赶赴外国。近年以来逃离国门的中国人逐年增加，在2019年新增中国难民人数达到104,000人，在2021年达到了108,000人。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话俾亚洲电台听，疫情期间北京政府高度限制公民出国，但却是有更多的人寻求离开。以去年的数据来看，赶赴美国寻求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最多，大约9万人，其次是澳洲。在欧洲国家中，英国收留的中国难民人数最多。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亦都显示，另外有2323人在其他欧盟国家申请庇护，向加拿大、南韩和巴西提交申请的人数都超过1000人。还有149位中国人在非洲申请政治庇护，另外有16个人去年向俄罗斯提交了庇护申请。唐山打人事件引发舆论海啸，啲人纷纷谴责警方充当咗黑势力嘅保护伞，一时涌现咗更多嘅人实名举报。为咗维稳，中共严控外地人进入唐山市。唐山站最新规定，当地嘅人翻去唐山同外地嘅人进入唐山，必须向所到社区报备登记。出站之前，来客必须填写登记表，详细写明地址，并且写低不外出的保证书，然后来客必须乘坐指定的车辆到达目的地。上车之前需要人同车合影，落车之后必须人同社区或者是入住的酒店合影。唐山市某酒店的工作人员18号对希望之声记者说，来客除了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证明等之外，必须有接待单位或者是居委会出示的报备证明，必须是原件办理入住，你必须事先准备好，否则的话机场都出不到。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评论说，不给外地人入唐山，所有这些措施都凸显中共当局非常恐惧和害怕人民。他说给本台听，这种事情确确实实是有一个临界点，绝大多数的人看到了中共统治下的社会，任何人都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受害者，而不再是一个旁观者。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，除了反抗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了。在唐山女仔被打成重伤的事件爆发之后，很多人到女仔被打的巷仔里面为受害人献上一束束花，表达同情和支持。6月17号有人去献花的时候被警察制止并且带走。之前还有民众因为邮寄鲜花被警察找上门。亦是在17号一名上海的女仔影相举着个牌写着请公布四位受害女生现状。她说将要做第一号发起人，要求政府公开受害人的信息，并且呼吁更多人参与。目前相关的微博已经被封。 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对本台评论话：中共二十大前唐山打人事件两个影片的流出，讲明呢件案不简单，牵扯到中共权力的内斗，制造舆论，打击对手。百姓要知道真相，要找出真正的凶手，中共感到威胁，他又往回收了。不允许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再讲的时候就是谣言，扰乱社会治安，颠覆国家，什么外来势力全部都用上。河南多家村镇银行没办法取款的问题已经持续60几日，好多受害储户维权的活动遭到警察镇压。近日网络爆出大批维权储户的健康码被标红，引发社交媒体的关注。在17号晚，郑州市纪委宣布对红码事件启动调查问责，消息引发网民大量嘲讽。公众号建设性意见表示，听到这个消息需要连声大笑。先前在河南乱富红码事件曝光之后，媒体采访所在单位得到的都是推卸的答复，边个都不承认。咁红码莫非是人工智能意识觉醒之后搞出来为政府分忧的？仲有民众认为，现在在河南和郑州的多个机场都在想怎样能够将责任推出去。6月18号，河南银保监局、河南金融监管局亦都发布通告，话初步调查河南新财富集团的犯罪事实，资金情况正在排查，但是没有发布任何的解决方案。这次银行存款犯罪案导致40几万储户的储蓄不翼而飞。公众号凤凰 Times 报道话，在经过几十日的焦急等待之后，有储户表示因为这次事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煎熬。浙江温州建筑商叶峰将4000万的资金存入多家涉事银行，结果全部被呃走。他说自己曾经因为银行两个字对这些资金没有任何担心，直到失去毕生积蓄，他才感到前半生的精神支柱垮了。他为了创业日夜地做工，失去了健康和兴趣爱好，不能够照顾家庭，现在已经陷入绝望。叶峰说，我再亦没可能找到这么多的钱了，这些都是辛苦钱，你再去拼亦没有那个体力了。叶峰的妻子说，丈夫的父母是农民，从十几岁开始拼了半世，他现在成日吃不落饭，精神亦都出现了问题，讲嘢都好辛苦，体重瘦了20几斤。有一日，妻子睇到佢摊倒喺客厅嘅地板上面，默默咁流泪。妻子话：咁多年我都冇见佢喊过。被呃咗60万积蓄嘅张星星女士话：佢已经因为呢件事一只眼睛接近失明，成身病痛，而家只能够靠亲戚资助为生。而家每日乜嘢都唔做，一日发十几条微博，仲俾第二啲烂友点赞同评论。佢话，绝对不能够认可这种银行耍流民的行为，亦都不会甘心放弃。美国网络新闻报道说，有80几份泄露的 TikTok 公司影片显示，字节跳动的中国机构曾经获取美国用户的非公开数据，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关注。报道说，在去年9月到今年1月期间的会议影片显示，中国的机构不止一次接触到美国数据。在去年9月份的会议上，一位 TikTok 的信任和安全部门员工在会议上说，在中国什么都可以看到。而在另一场会议里面， TikTok 主管将位于北京的工程师称为具有所有权限的管理员。美国媒体认为，这样意味着总部位于北京的 TikTok 公司误导了美国的用户和政界，试图淡化美国数据被中国获取的事实。在这个之后， TikTok 发布声明说，正在和甲骨文公司合作开发数字管理协议，并在未来完全使用美国本土的数据中心储存数据。 TikTok 公司并没有解释目前数据的安全情况，以及中国机构访问美国数据的指控是否属实。之前 TikTok 公司曾经因为国家安全隐患遭到美国政府审查。前川普政府曾经警告 TikTok 公司存在的风险，并且说使用这个软件会让北京政府直接接触到美国用户的信息，引发国安隐患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数字和网络空间政策项目主任西格尔评论说，如果数据仍然可以从中国访问，那即使 TikTok 将数据储存在美国亦都不安全。如果中方仍然在这访问，这样这些数据最终还是会落入北京情报部门的手里面。美联储的最新报告强调说，将会无条件地压制高通货膨胀，承诺将全面稳定物价，这个是目前为止美联储做出的最鹰派声明，意味着加息在短期内不会停止，美联储将继续量化收缩，市场关注这些举措是不是会造成经济萧条。在这份报告发布之际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下个星期出席国会举行的听证会。美联储在6月17日指出，恢复物价稳定不单只是美联储的承诺，同时将有助于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增长。由于美联储坚定走政策紧缩路线，美国银行证券经济师团队估计，美国经济今年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比较低，但是经济可能会在明年下半年显著冷却，经济增长降至接近零水平，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 40%， 后年则会温和反弹，而通货膨胀率仍然会继续保持在高位。美国银行预计这轮加息周期的利率高峰将会超过 4%。 该机构亦认为中国防疫措施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构成下行风险。美国亚特兰大联储银行总裁博斯蒂克说，支持美联储这个星期加息75个基点的决定，预计供应链的障碍问题将会在今年夏季进一步有所缓和，而当局会全力压制通货膨胀，以尽快回复至 2% 的指标水平。大宗商品市场方面，据消息人士透露，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积极响应拜登政府的增产要求，开始制定下一步行动。受这个消息影响，纽约期油价格掉头下滑，在17号曾一度急跌 7.94%， 最低达到每桶 108.25 美元，两个月来首度出现单周价格下滑。国际问题专家布拉德利塞耶呼吁，美国应该吸取二战时期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教训，针对中共的公开叫嚣进行积极反应。他说，二战当时美国忽视了日本准备偷袭的很多情报，而今日中共公然在台海地区挑衅，这些明显的威胁信号必须被重视。塞耶撰文表示，在第19届香格里拉防务对话峰会上，美中之间传递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，而中共政权越来越好战，宣称不惜侵略台海，这个是在这里公开张扬其侵略意图，华盛顿绝不能够陷入北京的外交陷阱，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共在这些对话中的意图。他呼吁美国应该权衡是不是需要让中共官员继续参与这类论坛，外界决不能够允许北京这种言语辱骂或者是威胁，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回应。在1941年12月，美国曾经对日本偷袭珍珠港感到惊讶，行业指出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有充分的迹象表明日本将会发动袭击，但是同时美国军方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迹象，其他情报以及文职和军事决策者的和平期望占据了上风，让美国对这次偷袭没有防备。塞耶表示，现在美国面临的情形和偷袭珍珠港的情形是相反的，当时敌方试图完全掩盖他们的攻击准备，而中共却是在这里公开叫嚣其意图。他说，美国不应该忽视的是，当今的国际政治系统当中有一个鲜明的事实， 中美关系已经破裂，因为中共选择了以美国为目标宣战，两国关系已经无法修补。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，这种关系只会变得更差。因此美国政府需要积极应对中共的一切侵略信号。观众朋友，关于中国民众在疫情期间争相离开中国，总人数创落了历史新高的消息，你有怎样的看法呢？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订阅，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。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，欢迎转发，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再见。